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5月6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表措辞强硬，反对有关中国式政治正确的声明，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的杨洁篪通话，强调了美中两国之间建设性以成果为目标的双边关系。普京第四次担任总统，反对派就举行示威。挥舞着警棍的防暴警察以及身穿传统哥卡萨克制服的男子不断冲入大部分是年轻人的示威人群，并且进行拘捕。香港教育局的文件称粤语并非母语，在香港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国际新闻。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发言人办公室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下午发表了措辞强硬，反对有关中国式政治正确的声明。这份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反对美国的政治正确，他将会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抵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声明指出，在今年4月25日，中国民航管理局致函36个外国航空公司，包括部分美国的航空公司在内，要求这些公司的网站和广告资料当中修订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称呼，使到他们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标准。白宫声明说，这个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是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欲将他的政治观念强加于美国公民和私营公司的趋势的一部分。声明说，中国国内的互联网镇压举世皆知，中国向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出口他们的审查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会受到抵御。美国尊重私营公司和客户交往的时候享受到广泛自由，无论在美国或国外，这种尊重对于一个强劲的全球市场非常必要。白宫声明强调，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当中使用带有政治含义的特定语言。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威胁和威逼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日作出强硬回应，说美国是无端指责。台湾外交部对白宫以发布公开声明的方式表达强烈反对立场表示感谢，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抗拒中国的无理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在推特上转印美国苏福克斯新闻有关事件的报道，并且在他的推文当中以英语说，我们呼吁所有企业抵制中国矮化台湾的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了电话，强调了美中两国之间建设性以成果为目标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蓬佩奥和杨洁篪还讨论了美中两国共同关心的全球议题，双方同意讨论北韩对区域稳定构成的威胁的必要性。蓬佩奥和杨洁篪还讨论了在今年稍后美中高层官员接触的准备工作。俄罗斯最知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和他的几百名支持者星期六被拘留。莫斯科和90个其他俄罗斯城市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普京开始第四次担任俄罗斯总统。纳瓦尔尼刚刚到莫斯科市中心，就和他的盟友利亚斯金一起被当局拘捕。挥舞着警棍的防暴警察以及身穿传统哥萨克制服的男子不断冲入大部分是年轻人的示威人群，并且进行拘捕。
Я думаю, что Путин недостоин управлять этой страной. Он 18 лет и управляет.
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他认为普京没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普京已经这样做了18年，并且没有做任何好事。这名示威者又认为普京应该要离开，如果想给国家做事的其他人应该要给其他政界人物机会，普京最好应该离开。 为美国之音同自由欧洲电台制作俄罗斯语电视节目的记者阿列克山德罗夫在莫斯科示威现场被短暂拘留。他的报道说，警察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还对现场的记者拳打脚踢。阿列克山德罗夫说，在以前的示威活动当中从未见过警察这么重手。最终拘捕资讯的独立组织 OVD Info 估计，全俄罗斯有1300人被警察拘捕，其中超过一半人在莫斯科被捕。被俄罗斯政府禁止参加四月总统大选的纳瓦尔尼露面之前一直匿藏在秘密地点，以防止在他抵达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之前就被捕。五名警察捉住纳瓦尔尼的手脚，将他塞入一部货车，一旁的示威者就高呼反对普京的口号。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六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了电话，就包括伊朗核协议在内的问题进行磋商。白宫说，川普总统一个星期后就要决定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夏威夷州大岛的基拉韦厄火山星期五向岛最东部继续喷发熔岩，当地居民被迫疏散。当地之前发生了 6.9 级地震，是40几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另外一个 5.7 级的地震在星期五较早前发生，有关当局说还会有更多的地震。当地居民说，部分社区街道出现了新的火山裂缝，从视频上可以看到从地上的裂缝喷出的枣黄色岩浆。星期四开始的火山爆发已经导致1500人从山边的住宅逃离，部分人住入了庇护所，有人住在亲戚朋友家。目前还没有伤亡报道，有关官员星期五警告，在空气当中探测到的硫气可能对老年人和患有呼吸疾病的人带来危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代表团同中国谈判，有专家认为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说拒绝继续给中国占便宜。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近日出现的粤语非母语的争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教育局据报，2013年向全港的小学派发的普通话课程配套资料当中说，粤语是方言，不符合母语的定义。此举引起了社会的争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批评教育界说他们无风起浪，无的放矢。有外界批评就质疑林郑月娥在向中国中央政府交代，暗插一场洗脑教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谭嘉琪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教育局在2013年上了一篇以浅论香港普通话教育的性质和发展为题的文章。该文章是由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荣誉专业顾问宋恩乔所撰写。文中指粤语是母言并非母语，又说香港人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民族是属于汉族，有关香港人母语的较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香港汉族人的母语是汉语。社会福利界议员邵家臻星期四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提及这篇文章，并且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的母语是什么。林郑月娥回答说，对不住，我不答这些无聊的问题。林郑月娥说，过去一段时间很多政治问题入侵校园，她相信近日有人为什么要无风起浪，就是觉得教育界太平静，最好引入这样的议题。他认为教育界将2013年的文件当中的两三句说话放大来讲。他还说，教学里面中文口语用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尊重校本管理。我们现在日日都在讲广东话根本不是问题，有人要炒作，他们唯有是不断解说。民主党的邝振宇说，他不明白特首直接回答母语是粤语有什么困难。他说，如果林郑月娥大胆一点说自己的母语是普通话，这样就会令北京更加开心，但现在又不是这样。本土派的毛孟静就认为，根据语言理论上，如果一个人不加思索地以一种语言数数字，那种的语言就是母语，所以他认为他的母语就是广东话。建制派经民联林建峰就说，立法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认为邵家臻的问题无谓，认同特首的回答方式。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自己的母语是粤语，强调香港常用的语言是粤语，即使有学校打算推行普通话教育，亦都要视乎学生和教师程度等的因素，声称当局暂时没有想过改变语文政策。他澄清教育局有关文章在2013年20多篇向教师分享的资料之一，不是教学材料，认为突然有人拿出相关的文章是企图大做文章。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在香港报道。
在美国财长鲁钦和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等七名高级官员在刚过去的几日在北京和中国就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之际，有国会议员就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应付中国在国家和经济安全上的邪恶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就是5月2号在华盛顿邮报投书说，中国在贸易上呈现出两种互相矛盾的样貌，一个是希望能够有公平的贸易和商业，另外一个就显示了中国的真正目标。卢比奥议员在投书之中说，中国将目标锁定美国制造业，而终极目标是要主宰全球出口市场，包括人工智能科技、新能源和机器人等。他说美国没办法继续盲目地容忍中国在经济上面占尽便宜。美国国会多次对中国在美中贸易以及贸易平衡等的议题的做法表示不满。虽然川普总统这个星期派出了最高层级的经贸官员前往北京和中方官员进行磋商，但是各界预计美方官员将会面临一场艰难的谈判。中国商务部4月初宣布计划对包括大豆等农产品在内的106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回应川普政府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有关计划具体落实的日期，但是美国农业和相关产业已经感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根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星期三就是5月2号的报道，随着美中贸易争端紧张关系升高，中国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的大豆。彭博社报道引用美国商务部最新市场数据说，截至4月19日结束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中国已经取消了62,690公吨的大豆的订单。彭博社的报道还提到，中国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的商品，并且转向从加拿大和巴西等国进口大豆等的农产品。面对美国农业所遭遇的冲击，卢比奥议员又表示，国际农贸市场将会自动解决供需平衡的问题。他又说，这些可能会改变美国卖大豆去哪一个地方，但最终全球农业市场是存在的。卢比奥参议员又说，如果中国决定从巴西或者阿根廷购买大豆，这样原本向巴西或者阿根廷买大豆的买家就会转来向美国购买大豆，如果中国转向新买家购买，那新买家原本的客户就会自动转向美国购买，这些会自动解决的，但他们还是要强调不平等的问题。来自纽约共和党籍众议员李德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现时不会继续在贸易问题上面让步，美国必须致力于改善贸易不平等的问题。他亦都相信美国农民有足够的弹性和抗压力应对中国的行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农业出口市场，美国大豆一直以来就是销往亚洲国家的最大宗商品之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5月4号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美国必须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但是如同他曾经讲过，如果联邦政府采取的贸易举措将会直接对特定美国民众造成经济打击，那美国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些美国人，并且减缓伤害的影响。短期来讲，行政当局应当准备采取行动协助农民在报复行动之中所受到的价格的冲击，长期来看，行政当局应该协助农民寻找新的外国市场。格莱斯利议员同时是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成员，大豆是爱奥华州主要的农产品，而中国就是美国大豆最大出口国家，占大豆出口近60%。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前高官和专家星期四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代表团和中国谈判要听其言观其行。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曾经负责代表美国就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进行谈判，他表示美国代表团成员都是强硬派，不过观点并不相同，因此谈判之中哪一个议题优先呢？能不能够确定谈判的方案呢，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又认为不单止要有谈判指标和优先，而且要仔细倾听对方的话，分析他们的用词，发现其中的空间。譬如昨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将强硬对待美国的要求，准备拒绝讨论两个领域的问题，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似乎并没有任何的空间。但卡特勒
Is China saying that they won't dismantle the made in China?
并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比如中国说他们绝不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这些是一方面，但是中国说了决不做任何改变，或者他们说了决不接受美国的要求，确保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扭曲国际贸易，损害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呢？卡特勒又认为这些是很多谈判之中的第一个，要确定谈判方案将非常非常困难。他又认为谈判将不会仅仅根据中国做出的承诺，然后就说非常感谢就离开谈判场。他认为美国要经过很多个月很多年才能够确定中国的这些承诺是否好像他们听到的这样得以兑现。卡特勒又说美国代表团会很坦率，谈判会有很多的回合，不过不会很有效率，但是他仍然对最终结果表示乐观。总部在纽约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数据的机构荣鼎集团创办人荣大烈说，中国领导人所讲的和实际的实行的政策时事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单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他说中国官员现时根据标准谈话的要点就表示他们不会对华盛顿作任何的妥协，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体制，他们不会对改革计划做出根本的改变等等。但是仅仅是今年，习近平本人在中国代表团抵达之前就做出了巨大的并没有周期性的承诺，开放中国重要的行业，所以一方面领导人出来说我们绝不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在现实之中可以看到所有实际在这里操作的措施以摆脱困局。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今日以避免美中贸易战为题举行讨论会，荣大烈在会上还就荣鼎集团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室共同发布的中国经济改革最新季度分析报告做了介绍。报告将中国经济改革归纳为十大板块加以观察和分析，就是金融、投资、国企、土地、贸易、竞争力、财政、劳工、环境和创新。报告发现基本改革滞后，但是增多数字从未改变，这些不是一种好的感觉，其中倒退板块多于进步的板块，多数领域原地踏步。报告发现在贸易、劳工、国企改革方面，比上个季度相比2017年第四季度都出现了倒退，贸易从中间退到负面，显示高度保护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到了代表13中全会设定改革承诺的100指数之下，国企改革亦都从中间退到负面，数据显示国企并没有为私企让出更多的空间，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未见成果，国企的杠杆率未见改善。劳工市场改革方面的倒退主要是体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连续第七个季度落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后，第五个板块和上个季度比都处于中间状态或者原地不动，其中金融方面中国依靠借贷促进增长仍然未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3.5到4美元产生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正常，而中国现时需要7美元来产生1美元的生产总值。明大烈说中国存在着巨大债务和财政体制的问题，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才能够获得资本支出和经济增长比例达到合理的水平。只有两个板块的改革取得进展，环境和创新。报告说在创新方面中国进展很快，2017年第四季度处于美国的2012到2015年的水平，但指出它的成绩是通过政府的干预迫使外国公司交出技术和侵犯知识产权取得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美中贸易争端的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贸易战呢？定话是美中的科技冷战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人想知道目前美中正在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否阻止美中之间贸易战的爆发。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美中目前针锋相对的贸易行动，与其说会令美中陷入贸易战，不如说美中正在进行一场避而不宣的科技冷战。他们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看重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成为这一场争执的焦点之一，就是一个例证。因为这是有关前瞻性产业的谈判，也是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谈判，这个会使到目前的谈判更加艰难。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七人目前正在北京和中国官员就近期越演越烈的贸易争执进行谈判，谈判能否阻止美中之间即将到来的贸易战令很多人关切。但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科技政策事务负责人保罗·特茂洛5月3日星期四对华盛顿的一个贸易团体说，因为这一场谈判涉及更多贸易之外的方面，这个与其是一场贸易战，不如说是科技领域的冷战，而且这个将会使谈判更加复杂。特茂洛说，看看美国现在的状况，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因为这个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且这些计划也都加深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这个都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个将会使任何贸易谈判的结果变得复杂，因为这个涉及到贸易之外的很多问题。特茂洛谈到的计划包括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国制造2025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等，其中中国制造2025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中国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目的是在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制造强国。根据这项计划，中国政府将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产业升级、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和商用飞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一提的是，欧亚集团在2018年年初公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科技冷战，这个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美国代表前往北京前，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科技公司采取行动。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随后，中国另一家通讯巨头华为亦都被调查。就在美国贸易代表抵达北京的时候，美国国防部仲下令全球美军基地禁售中兴和华为手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玉川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美中贸易战的实质在技术。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代表团此番前往北京，讨论目的不在贸易而在技术。他说，美中这一场经济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黄玉川写道，美国利用301调查，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制裁。与中国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相比，白宫最新一轮贸易制裁更严重的关切是中国是否通过中国制造2025和其他产业计划，不公平的补贴战略性产业，违反世贸组织的指针，特别是强迫外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作为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条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公布根据301调查，即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进行的制裁名单，在即将征收大幅关税的中国进口产品名录中，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占了多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时亦都表示，提出这样的关税举措，就是为了回应中国迫使美国企业向中国本土企业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不公平政策。中国希望借此不公平的政策夺取先进技术，进而发展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计划，并取得国际领导权。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有争议的点是科技。 陆克文称这个是一场科技领域武宣战的新冷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玉川在被《金融时报》的文章中说，虽然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是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的必然阶段，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营商环境仍有待提高。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特谋洛说，虽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是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做法有可能扭曲全球的供应市场。特谋洛说，2025是大的政府计划，政府开支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扭曲市场以及全球的供应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没几久之前在提到中国制造2025时说，不要低估这个计划，它的确是为了国家荣誉，在很高层次上与有相应产业的国家竞争。莱特希泽说，中国要在这些产业和其他国家竞争，这样没问题，但是通过投入3000亿美元补贴、市场准入设限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那个就另当别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前往北京谈判前说，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要求，是要阻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特谋洛说，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发声，并非是要阻止中国的科技发展，而是希望中国为这些前瞻性产业的发展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体系，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巨大投资来扭曲全球的供应链。在川普政府公布的201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部分，而中国同时被视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特谋洛说，这个会使美中未来的关系更加复杂。张克斯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说美中经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互补变成竞争关系。美国智库保尔森中心的执行理事方艾文进一步解释说，美中经济关系不再是美中关系的平衡器。方艾文说，以前美国经营高端产业，中国从事低端行业，商业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但是中国总是要向价值链的上方发展，特别是过去的5到10年。现在他们不再有低端和高端的劳动分工，他们将在同一个领域竞争，现在商业不再起到平衡作用，现在他们不能够认为经济依存可以缓解安全紧张关系。这两个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一个挑战是未来会更艰难。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再度失去一个邦交国之后，有学者认为不需要计较邦交国的数字，重点是选择正确价值的路线。不过在党立法委员就说，跌破20个邦交国这个警戒线，台湾的国际认同度将会越来越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星期四表示，台湾不需要计较邦交国的数字，重点应该是选择正确价值的路线。
跟你从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路线上来看，我们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角度，这是选择世界多数人的这种 的路线。
严建发说，从大的意识形态的路线来看，他们站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这些选择世界多数人的路线怎会是错的呢？就国际现实来说，台湾是和美国、日本、欧洲这些价值同盟站在一起。严建发又说，中国反而好像一只孤鸟，政治上的个人独裁、一党独大根本是走错了方向。此外，从北到南都被周边国家围堵，即使关系友好的俄罗斯对中国亦都有所忌惮。这个星期二，位于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和中国建交，并且和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已经失去了3个邦交国，目前只有19个国家和台湾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警告美国不要令到局势回归原点。支持和反对控枪的人士分别在美国步枪协会年会的会场外举行示威。印控克什米尔首府罢工抗议平民被杀。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在下个月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面之际，北韩星期日再次抨击美国，警告说美国继续施压是要使到局势回归原点。北韩外务省发言人6号以回答提问的方式说，朝鲜半岛局势趋向和平与和解的时候，美国仍然故意刺激北韩，为离之不易的对话气氛泼冷水，是要使到局势回归原点。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五透露，和金正恩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不久之后即将宣布。朝鲜半岛局势在最近几个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金正恩出人意料地宣布愿意放弃核武器。北韩外务省发言人说，这个是北韩爱好和平，将这个归功于制裁打压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散布的错误舆论，并且对美国表示在北韩完全弃核前不会放松制裁打压表达强烈不满，说这个是企图再次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美国今个月初向南韩增加部署了最少8架 F-22 战斗机，北韩对这些可以被用来对金正恩和战略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隐形战机尤其感到敏感。而此外，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人权报告将北韩列为世界上践踏人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北韩外务省的发言人抨击说，这个是美国向朝鲜半岛运进战略资产并且热衷于反北韩的人权骚动，又警告美国不要错判北韩的爱好和平意志是软弱。据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美国步枪协会年会的会场外，支持和反对控制枪械的活动人士在星期六分别举行了抗议示威。在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美国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的会议中心对面，大约有200名身穿橙色上衣的示威者要求严格管控枪械销售。两个钟头之后，大约150人举行了支持美国步枪协会的集会，当中很多示威者随身携带手枪或步枪。美国近日发生一连串的枪击事件，有多人伤亡，美国再次掀起了对是否应该要严格管控枪械的讨论。印度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分子星期日呼吁在夏季首府斯里兰加举行全市罢工，抗议有平民在同安全部队发生冲突时被杀。包括斯里兰加外围地区在内的主要市场都被没有开门营业，克什米尔山谷的学校、学院和企业亦没有人上班上学，以此回应分裂主义者的罢工呼吁。在斯里兰加的街道上看到很多警察，以防止在星期日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在举行罢工前一日，安全部队在斯里兰加击毙了3名武装分子，一名平民亦在武装分子和安全部队的交火当中丧生。5月5号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他的故乡德国小镇特里尔在当日正式揭幕一个由中国方面赠送高44米铜质制造的马克思雕像。特里尔市经过近两年的争论，最后决定接受这个雕像。批评人士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应该为世界各地引发的革命造成的罪恶负责。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星期六的揭幕仪式，仪式现场有支持亦有反对庆祝马克思生日的示威者，部分抗议者举着标语口号指责马克思要是独裁者之父。5月5号星期六是华盛顿的世界使馆开放日，今年有53个国家参加了这项活动，民众在一日里面可以游览多个国家，在法国使馆品尝香槟，在乌拉圭使馆学习跳探窝舞，在泰国使馆品尝传统美食，并且在日本的使馆学习书法。在大使馆聚集的麻萨诸塞大道上，很多使馆之前排了长龙，可见这个活动非常受欢迎。这个是华盛顿五月份的世界之旅活动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探讨究竟金正恩是不是真的会放弃核武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南北韩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议，并且承诺共同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并且建立的和平机制去正式终止韩战之后，公众的焦点现在都集中于美国总统川普和金正恩将要举行的历史性高峰会议上。鉴于北韩以往的纪录，外界对平壤是否真的愿意放弃他们的核武器有很大的怀疑。部分专家就认为，公众既然有理由感到悲观，亦有理由感到乐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北韩峰会后，一些人认为北韩以前亦都与有关国家达成了放弃核武器的协议，但是并没有兑现。这一次为什么要指望出现不同的结果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次的协议与以往还是有所不同。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公共政策研究员麦凯克伦星期四在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这两种看法都过于简单化地看待北韩的历史。麦凯克伦认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协议的话，在两个领域大家有理由感到悲观。麦凯克伦说，第一点，北韩的核项目不是大家在签署框架协议或者是六方会谈时所面对的那个项目，亦都不是前两次南北韩首脑会谈时的情况。在数量和质量上，它都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它在技术上构成的挑战比大家以往会谈时要高得多。这位北韩问题专家表示，北韩现在拥有点爆核装置和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因此现在要放弃确实存在的核能力比以前要困难得多。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北韩在过去11年的时间里面优先发展浓缩铀项目，而对它进行核查所带来的挑战要比对北项目进行核查大得多。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分析师的麦凯克伦表示，大家现在也都有一些理由感到乐观。照他的讲法，一是美国与南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现在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手法，步调更为统一。其次，美国现在也都参与到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可能促使北韩放弃其核武器。第三，就是大家可以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麦凯克伦看来，朝鲜半岛走向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无疑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以往的尝试并不全是失败的，而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他们寻求达成的协议是否比现状好。麦凯克伦还表示，由于他们现在并不清楚北韩在谈判中究竟希望得到什么，而且进行美国和北韩谈判的是两个新的领导人，即金正恩和川普，美国也没有与金正恩进行谈判的任何先例，因此这里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是需要警惕的。曾经担任过美联社驻平壤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李伊亦都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的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他说，金正恩一上台就显示他是很不同的一位北韩领导人。李伊说，2012年4月，金正恩首次公开发表演讲，李伊说他记得当时他在金日成广场上对听到他的声音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们没有怎样听到他父亲讲话的声音。他父亲讲话的声音大家只听过两次，当他们听到金正恩讲话的声音时，这个是他得到的这位年轻人将与他的父亲很不同的第一个迹象，而且他试图向大家表明他是不同的。目前是威尔逊中心现代汽车南韩基金会高丽历史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伊华，金正恩目前正在发起一场魅力攻势，向外界展示他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扮演国际政治家的角色。但是李伊告诫说， 金正恩所讲的走向最终胜利，对于北韩人来讲，就是使半岛重新回到孤立民族的控制之中。曾经与北韩人进行过谈判的这位美联社记者还表示，北韩人是很难对付的谈判者，绝不会免费提供任何的东西，而会在每一步的谈判中都提出很多的要求。他希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李伊仲认为，川普政府应当仔细地研究金正恩4月20号的讲话，因为在他看来，这位讲话说明了北韩在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李伊指出，金正恩在讲话中提到了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的愿景，但是他没有说他会放弃北韩的核武器，而是说只有在他能够确保北韩和北韩人民的安全之后才会这样做。在李伊看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在这次吹风会上表示，对于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峰会来说，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是否会好像北韩峰会那样同样的雄心勃勃而缺少细节，还是会更多的关注细节。邓志强说，最重要的是达成协议是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难的是在协议达成之后。这一位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预期，川普会将提出一个分阶段的去核化进程，为这个漫长而且非常错综复杂的过程提出一个路线图。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65年4月9号，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之内南北战争就要结束。南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之后，如潮的人流涌向白宫，希望能够听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胜利感言，但是想不到这个就成为林肯的最后一次讲话。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投降几日之后，林肯总统发表讲话，大家想听的是胜利支持，但是林肯讲的是胜利后即将遇到的困难。南方反叛结束了，他如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担。林肯不想惩罚南方，希望重建内战切断的纽带，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发表胜利感言，而林肯的讲话重点是战后重建。4月11号晚上，林肯在白宫外面，一手揸住蜡烛，一手揸住演讲稿，他这样说：各位同胞，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不是满怀悲动，而是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给我们带来迅速走向正义的和平希望。我们无法控制快乐的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们日益面对国家重建的问题。林肯继续说：我们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的各州结束了和联邦的正常关系。我们同样认为，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恢复和联邦的正常关系。我认为不去追究这些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的法律问题，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不重要。讲话结束时的欢呼和掌声远远没有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来说，这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但是林肯就觉得讲话很成功。他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在战后重建的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和怨恨。在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4月14号星期五，他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他的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睇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的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福特剧院上演。 战争部长斯坦顿不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看戏，专门派了一名军官陪他们一起去。林肯夫妇坐在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里面，位于剧院楼上的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是警卫那晚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在包厢里面坐低开始看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来到包厢门外面，他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地走入包厢，缓缓地举起枪，对准林肯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此刻随即从三米高的包厢跳到下面的舞台上面，剧院里面很多人都认出这个人，他是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了脚，但是还是硬撑着站起身来高叫，这个就是暴君的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了。整个刺杀过程太快了，剧院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内阁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仲未明朗，一开始就这么可怕，不知道跟着下来仲会发生什么，流血仲要持续几耐，我们一定要保证华盛顿的安全，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和他的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4月15日早上，林肯告别人世，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的双眼。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讲，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边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讲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讲的有关劳动者的话，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 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林肯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步履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面是这样的：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要在家里面举行一个 party， 即是派对，请他的朋友来玩。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psyched 和 to flop。
啤酒雪冻了，吃的东西又摆好了，搞定。
Great, I'm really psyched about this party. Tonight I finally get to relax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你担心 party 会有问题吗？是不是怕没朋友来啊？
Not at allI said, I am psyched. P-S-Y-C-H-E-D. That means that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Psyched 这个字听起来很怪的，那 to be psyched 就表示你希望一些什么事咯？
Not exactly. When I said I am psyched, I not only mean that I'm excited, but that I'm full of energy and ready to go.
是咩？今日嘅 party 有咩节目令到你咁开心啊
？Well, once some of my friends show up, I plan to have a few beers and hit the dance floor. Quite a few ladies should be showing up at the party tonight, so my friends will be psyched and ready to go as well.
诶，美酒加埋美女，听起嚟唔错噃。不过 Michael， 你唔好咁激动啊！我见过你饮醉之后跳舞同埋同女仔讲说话嘅样，我真系唔敢恭维啊！
Okay, that's enough already. If you're so smart, Why don't you use psyched in a sentence for me?
等我想下。好似拳击手 Mike Tyson 在比赛之前就好 psyched， 他准备好恶战一场，这句怎么
样？ Yeah, you seem to understand this phrase pretty well. All good athletes have to be psyched before a sports match. Otherwise, they have no chance of winning.
得了得了 ,Michael, 记住你自己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专业舞蹈家。
Oh, come on, Li Hua. Don't try to ruin this party for me. You should be psyched to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party of your life.
Michael, 你没事吗？
Yeah, this is terrible. I feel like such an idiot. I can't believe my party flopped so badly.
你说你的 party 怎么说？
I said my party flopped. F-L-O-P-P-E-D. That's the past tense for flop. I mean that the party sucked.
Oh, flop 就是你的 party 很失败。那 flop 还有没有其他意思啊？
Well, the word flop means to fall down flat and make a noise, like when you drop a rug or a large book on the floor.
Oh, 我明白了。这个词形容很重的东西跌在地上的声音，那它是不是只能够在形容 party 的时候用的？
Not at all. If a movie or a play flops, that means it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plan flopped, meaning it failed.
你的 party 为什么搞得不好呢？
I wish I knew. Even my friends left after a couple of hours.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that flopped as badly as this one.Oh, I know what happened tonight.
Oh, 究竟是什么事啊?
Today is the first Saturday of the new semester. Professor Wilkins always invites all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 to a big pool party at his house. Everyone must have gone there.
哎呀，你怎会不记得这件事啊？你个教授为研究生开 party。哎，Michael，那我们都快点去参加他的 party 啦。我不想在你间房里面发牛斗啊。我哋都去一齐开心啦。
That's wonderful. My party is such a flop, even you can't wait to leave.
唔紧要啦，只要我哋能够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就好啦。我等唔切啦，快啲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词汇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psyched 喺度咧就系指精神高昂，希望完成某一件事嘅意思，而 to flop。就是指失败不成功的意思的。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又播送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